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那我看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所获多少了啊。那我讲了两年嘛，哈，啊，第一年是妙音集选读，现在是这个净土学。那九月份就看不到大家了，啊，那再看因缘吧，啊，那但。我不在，但是讲堂还是课还是照常啊，还是有其他法师那、安排其他的课程来跟大家讨论，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啊，应该啊，在时间允许下呢，应该来参加来听闻佛法啊，因为这种机缘呢，其实不是常有的，很多地方其实要听闻佛法也不是很简单。那个人呢，其实现在身体各方面条件都允许，那但是呢，因缘都在改变，包括我们的健康，那我们亲人的健康等等啊，真的如果这些因缘改变了，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坐在这边，在那么好的空间啊，那么舒适的环境呢来听闻佛法啊。那我相信讲堂跟我们福缘这两个道场呢，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信徒很大的压力。干没没了哈，没了，你要来不来我也随缘，对不对？但是一般传统的寺院，其实多数的我看多多少少啊，至少你没来他电话就 call 你了，怎么不来啦，怎么好久不来啊，我们下礼拜有法会啊，要记得来啊啊，对吧？哇，所以很多人呢报名参加法会呢，都不留下通讯住址，一惊啊，不是一个寺院打，很多寺院打。那会日跟福缘基本上没有啊，那我们福缘也有推广班啊，也有推广班，所以我们给居士空间很大的，我们尽量就创造这样的环境。那来的人呢，其实就是很自在，没有压力。那我相信大家来这边也应该是如此的，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私底下再跟我谈好，因为这边都有全程录音啊，拍摄。好，那我们上一回呢谈的四点三是不周三昧啊。那有些人呢，其实上个礼拜可能没来，或者真的来了有头有尾啊，头尾来两次就 OK 了啊，我头尾啊，不是没拜了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谈不周三昧，那不周三昧呢是根据不周三昧经，那这个不周三昧经主要呢是也是念佛见佛的。那它很早，这部经大概在西元前后，然后在印度的西北广为流行。那可以说呢，在我们中国佛教弘扬净土的人呢，基本上也很少弘扬这部经了，因为确实它在操作上呢不容易。但是在古印度呢，因为普遍大家都有禅定，所以观佛像然后在定当中见佛，我相信对他们来说，因为有禅定为基础，应该是不难。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这可能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在整个印度几千年来修 yoga 修禅定其实极普遍的。世尊刚开始剃头出家也就是去修什么修禅定，所以可见极为普遍。所以在这样大家十个哪怕十个当中有八个就有禅定了，所以这样来修，所以观佛像定中见佛是比较容易，所以这个法门呢会流行啊，在某一个区域啊，反之呢在另外一个区域不为流行呢，其实有时候是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啊。那我们先不谈说到底为什么不流行，我们只是针对这部经到底在讲什么。那他讲的念佛呢，我们知道它里面的所谓称名 称名念佛主要是在这个这部不著三昧经里面，称名念佛是来帮助这个行者，当他观佛像的时候，一观怎么观都不清楚，要排除障碍，我们所谓的消业障、消罪障，他就称名念佛。所以在这部《般若三昧经》里面，称名念佛的层次呢不是很高，反而是一种前方便。当这个障碍排除了，他观的时候，哎，眼睛一看，然后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哎，就很清楚了。这是这部经这么记载的。然后真正就是要在定当中借由观佛像，定中见佛，乃至可以跟佛对话。那接着呢，他这个行者还要进一步了知说，这个定中所见的佛也不是外面来，对不起，也不是外面来的，他原来是我心长期直指意识，有条件他才出现，所以这种你定中所见的佛也不是真实的，所以了知一切为心或者为事。好了，到了这个层次，他要进一步，最后了解所谓的实相啊，能观的心也不可得。因为在这么样的一个禅定里面，他也了知这个心的活动呢，刹那刹那，即生即灭，即生即灭，所以他透到实相。所以以波多三昧来看呢，它是一个渐次的，可以从一个称名念佛逐渐到所谓实相。所以一般我们说佛教界有四种念佛：第一称名念佛，第二观相或者观想，第三唯心念佛，第四实相念佛。其实就是针对根据这部经的一个次第，从浅到深，从浅到深啊。那这部经其实在早期中国佛教呢，好像除了慧眼庐山慧眼大师有这么样行持之外，几千年来好像没有了，是相当不容易的啊。那我们接着要谈的是另外一个，不是不著三昧，因为这边要谈的这个三昧是第四大段啊，第四章要谈的就是大乘，属于大乘啊。那我们看 4.4 应该是在90页，四点是一行三昧啊。什么是一行三昧呢？那我们看有不同的一个汉译本，那梁朝时候被翻译的，我们看91页。我们看，那我们来看这个一行三昧跟波州三昧什么不同。其实我们先来看经文，他说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所以这个法界啊，在佛教里面其实这个词有多重意思了，有多重意思，看你摆在怎么样的一个脉络底下。他这里可能指的是那种所谓世尊或者一个觉者呢所体证的那个内容，那个内容一般我们所谓的实相可以叫做实相、真如、涅槃都可以。那这个所谓宇宙人生的真实或者真理呢，它不因为成佛就多了一分，也不因为我们是凡夫它就少了一分，是永远永远存在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系缘这个法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好像是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对不对？我们是凡夫，我们怎么知道法界，怎么知道空性，怎么知道真如嘛？但是不管，这是这一部经的要求，所谓的他的三昧的内容。他说善男子善女人呢，欲入一行三昧呢，客观环境你必须要什么处于空闲处啊，一个寂静处，你不可能在溃闹啊非常繁杂的这个都市里面。舍诸乱意呢，不取相貌啊，这个划线不取相貌我们等一下会讲。那细心一佛，专称名字，有没有？他要细心一佛呢，还要专称名字。那随佛方所呢，端身正相，那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呢，即是念中呢能够见到过去未来现在的诸佛。也就是从见一佛慢慢扩大到见，就时间来说，过去现在未来乃至十方佛都可以。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尽知恒沙诸佛呢法界无差别相，法界无差别相啊。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下面来看另外一个哈。那但是呢在这个同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有同样一个时代或者不同时代呢，可能这部经有不同的翻译者。那从这个不同的翻译者，有时候我们看得出一些内容。那像这个另外一个在梁朝这个僧伽婆罗在译的这部经里面就没有这一段了。那没有这一段有可能是什么呢？这个僧伽婆罗所根据的这个点这个本质呢已经没有这一段了，
或者有可能是什么呢？在发展当中，这一段可能是被人家拿掉了，也有可能是前面那个翻译呢被人家加进去的，都有可能呢、但是不见了，那不见到底会不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就是经的一个脉络啊？当然我们就要去考证了。那重点是在唐朝玄奘大师翻译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玄奘大师里面也谈到类似一行三昧的，但是名称稍微有些不同。他说什么呢？这三摩地以法界相而为庄严，法界相跟前面讲的法界一相，以一相为什么呢？细念的对象嘛，也有点类似。那玄奘大师叫做一相庄严三摩地，一相啊，什么是一相哈？我们要留意。那他说要入这个三摩地也一样，你必须要在空闲处，然后呢，且加趺坐，不施众相，也就舍诸乱意嘛。然后于遇如来呢，细心细念，神取名字呢，然后善想容仪了。所以善想容仪，我发现，那上面那部经呢，不取相貌啊，这两个其实好像有点矛盾嘛哈。这样我们下面再看，那下面随所在方端身正相。那细念一佛如来，那即普观三世诸佛等等，其实下面就差不多了。所以应该玄奘大师这一段呢，也是有关于细念法界一相的。那玄奘大师呢，叫做一相庄严三昧，一相庄严三昧。那前面那部经就叫做一行三昧。那这个一相是什么相哈？那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到了一庄严三昧，这个我把它插进去呢，可能就是它漏掉了。在大藏经里面是没有了，但是应该指的是这个一相庄严三昧。那得是三昧呢，观诸法皆一，诸法皆一哦。如果我们就思想来说，我们叫诸法是众多啦。在现象界我们可以分男女，对不对？拿两者来分，但是女生当中又可以分哦，你明白吗？个性啊，种种不同，所以呢，现象界是存在众多的，差异是很多的。因为缘起的世间条件的不同，就有不同的现象嘛。同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成长背景、受的教育不同、文化的不同，他的个性也不竟然是一样。所以诸法是表现出差别的差异。那这个在众法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相。一相是什么？就是共相。共相，以佛法来说呢，这个共相只要你体证，你就是觉悟者。那什么是共相？我们常说啊，无自性啊，以大乘般若经来说，无自性空性就是共相。那如果是就声闻法来说，次第而观诸行无常，诸行无常就透露出逼迫不自主，那就是苦。那苦呢，就告诉我们这世间所有的诸法虽然是差异的，但是呢，每个诸法都没有我，就是没有自性。所以声闻经是从一个比较现象，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一个无常，慢慢透到无我。那在初期大乘经像般若经呢，直接就谈无自性，也就是现象虽然是众多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性，就是无自性、空性，这就是诸法一相。所以有时候说诸法一相，这个一相就是无相。所以这个一也好，无也好，其实我们不能落入相对的哦，一跟多，无跟有。这个无呢，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实体。现象它是众多的，但是呢，本质上它是无自性的。那就像人嘛，人其实人是众多因缘和的。我们把我们的精神或者把我们的器官拿掉，其实人就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功能呢，所以佛法来说呢，人是身心或者五蕴和合才有这个功能，人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本质上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相。那我现在是解释的比较多了，那下面还是会有解释的。那么看第二呢，一行三昧就等同一相庄严三摩地，三摩地其实也就是三昧了。Samadhi 这个直接从那个梵文也好巴利文也好直接翻译 Samadhi 三摩地，其实就是三昧三昧。那一行三昧呢，三昧就是定禅定的定。 但是呢，要了解啊，在大乘经里面谈三昧，其实三昧就是定，三昧是三摩地，再把它汉化，三摩地就是 samadhi， 直接取那个音，然后三昧呢是一半一半，在你注意看佛典呢，有时候翻译它取一半一半的，你明白吗？有时候它直接翻译取那个音，涅槃，涅槃其实就是 nibbana， 它取那个音。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梵文的。samadhi 它取那个三，那昧呢？昧又是中文的，你明白吗？在中文在佛典里面很多翻译，它可能是完全是音译的，有时候是一半一半的。那当然有时候是全部都是中文的，就像涅槃，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圆寂啊，圆寂。那这个圆寂就是很中国的，就这个梵文也好，巴利文也好，它的意思转化成中国的。那有时候是取那个音啊，那个声音。所以三昧是一半一半的，那三昧就是定，禅定的定。那我这边要讲，就是说在大乘经里面，你看到定哦，你要了解，有时候这个所谓的三昧呢，不完全只是定，它有观有慧的部分，所以它跟传统的我们说声闻经典，或者传统的阿毗达摩，声闻的阿毗达摩，它在界定定跟慧很清楚。定就是不能思维的，定就是专注一向，说三一心啊，心把心轻轻的放在一个对象上，那个叫定。但是在大乘经讲三昧，它有时不一样啊，它有思维的部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在大乘经跟所谓阿毗达摩它对定的一个定义啊，三昧的定义其实开始有不同了。所以你绝对不能用阿毗达摩的你的了解的定来解读这个大乘经的三昧啊。那我们看这个一行三昧是什么呢？也是前面的经文里面他说，细念法界一相呢，是法界无差别的甚深三昧。法界无差别，我刚才讲了，法界是众多的，诸法是多的，差别的。那无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共相，诸法的共相，也就是实相，也就是平等相。我们常说平等相就是共相，男女不平等，对不对？不管是长相还是什么，女跟女之间也有不平等啊，对不对？我个性跟你不一样啊，体重高度就不一样的啦啊，所以这个是，但是总差别当中有一个共相，共相就是平等相。所以我们说共相，我们也可以说实相，也可以说平等相，也可以说无相，都可以啊。那再来从专心细念一佛入手呢，然后呢见三世诸佛法界无差别相，也就见到诸佛的法身，他绝对不是单见到诸佛个别的。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会啊。第一，我们可以说寿命来说，释迦牟尼佛寿命不会很长，80岁。阿弥陀佛呢？啊，很长哦。他随便哦，在起来刷个牙哦，已经是人间的几万年了。我看，对不对？哦，有差别。他的国土也是一样啊，黄金铺地的，开玩笑。我们呢不是，哦，一地震来就乱七八糟了哈。哦他那边善男子善女呢，我们这边不一定啊，也有坏的哈。所以你差别是可以讲的，但是你要讲到这边所谓见到诸佛法界无差别相，就是他们两个呢也有共同性的。就像我跟你虽然是男跟女，但是我们什么？我们都是人嘛，啊，他有一个共性的。所以佛与佛呢，我们可以说就他的一个断烦恼来说平等的，当然就他的一个视线，啊，就是应众生的需要，他所创造的一个国度呢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无差别相是见到诸佛的法身，也就是诸佛的就我们说事相跟性啊，性啊，就理上来说，那一向庄严三摩地是什么？观诸法皆一向，于一切于一如来呢细心细念，其实都是一样的内容啊，啊，差不多。那我们看下面这个，念佛三昧庄严心故。渐渐于空法中心得开解，这个空法其实就是无自性或者实相，也就是见到前面所谈的那么多什么什么一相，或者诸法的无差别相， 就是在空法当中见的，空就是这一些啊，所以空不是无啊，不是什么都没有。那施空意功德力故呢，即于空中得见百千佛，于诸佛所得念佛上面。所以他从空中见到百千佛，其实这个空中所见百千佛，不是你不要想象说具体的差别，不是，他是见到真的是诸佛的法性。简单来说，就是这一类人呢，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体证所发现的那个内容。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他跟佛一样啊，他见到所有的佛，所以这是就理上来说，他见到真理或者真实了。所以就这点，你可以说你见到所有的佛了啊。所以这边谈的都是属于比较属于般若这一方面，而不是像不出三昧啊。前面不出三昧是见到个别的佛，你观这个佛像，然后慢慢慢慢啊。后面我们会谈到，这边谈的是有关空性般若的，偏重在理上了。好，下面就谈了。小结语我们看，不出三昧的念佛是由浅而深的，就前面嘛，从观佛像，观佛像光得糊里糊涂模模糊糊，你要称名念佛，好，慢慢去除罪障等等，然后最后呢达到唯心，最后呢达到实相。所以它是从浅慢到深，一行三昧就不是哦，它直接啊，直下见三世诸佛，通达诸佛无差别。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叙述上，一行三昧很显然的，他是在谈那个绝代的那个圣者所见到的那个内容，那他用这个内容来说明念佛法门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这个行者，或者我们不要说行者，这个觉悟者，这个他是出果，这个觉悟者他已经见到法性了。好了，我们知道修行的法门很多嘛，那他见到法性之后，他也来念佛。那时候他的念佛就可以透到这一点了，因为他本身已经了解无我无我所，他已经见到所谓的法性，或者这里讲的一相啊、共相等等。所以这一类人的念佛跟一般人的念佛是不一样的。那不周三昧呢，他修不周三昧的人不一定是见道的人，凡夫就可以修了。你从称名念佛，从得到禅定，观这个佛像是虚假的啊，佛在我心中是虚假等等，然后慢慢透到实相。当你透到实相的时候呢，不做三昧哦，你透到实相的时候，你的念佛三昧也是跟这个一心三昧是一样的啊，你都了知所谓见一佛即见诸佛。那下面不取相貌等于善想容仪呢，那当然这是导师的认为啦。那也就是说，这个不取相貌呢，就字面来说，我们以为什么不观佛相啊，就说你不去观佛像，然后不借由观佛像想象那个形状颜色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好，诶，这个不取相貌好像是这样。所以因此呢，它影响到中国禅宗。所以你看禅宗，当然世祖啊道信以下的禅门呢，都说意念佛名入手而不取佛身相好。所以从意念佛名而不取佛像，也就是不观佛像。因为什么？因为这不经讲的啊，不取相貌。但是我们跟玄奘大师的翻译，你看玄奘大师很奇怪，他说善想容仪，所以善想容仪好像是什么？观佛相好而通达法界。观佛相好，也就是要观佛相啊，相观，然后慢慢通达法界。那这两者呢，如果把它白对照起来呢，如果要通的话，我觉得不取相貌不是说不观佛相，而是观当中你不取相，你要透到那个理。就像不出三昧也一样嘛，他刚开始观佛像，你一定要认为它是实有的，从事相上去直取。但是逐渐逐渐，当心中能呈现这个佛的时候，他还了知这个佛其实什么？我们可以说什么？念无所念呢？念无所念。你虽然看到佛，但是念无所念。就是不执着，不取为真的，它是实有的。所以这个不取相貌，如果就两者我们要会通的话，善想容易的话，其实应该是也可以这么解读了。它不是说不观，而且你观了之后呢，你要了解，其实它是体性是不可得的，也就是透入到这所谓一心三昧的所讲的嘛。它直接是什么呢？透到诸佛无差别相。那这个给大家参考了，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 站在一个文献学来说，我们同样一部经，可能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经啊，在不同时代被翻译了，我们可以类似的经我们做比较，有时候会看得出一些不同。那这些不同呢，是不是牵扯到义理上的，还是只是文字漏掉了啊？这很重要。那当这两部经我们来看，不起相貌跟善想容易呢，其实做比较的话，也可能是我刚才的解释啊，也有可能啊。好，下面我们接着看92页第四，一相三昧跟众相三昧，其实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啊。我们看一相三昧是什么呢？缘念一佛而成就，见一切法等相。所以一相三昧可以是什么呢？就操作来说，你观一佛。但是另外一面呢，他也可以说你见到一切法等相，就是平等相啊，等相就是平等相。了达诸法的平等相，就是了达诸法的共相。我跟你有不同，但是我们都是人啊。我常举这个例子，所以了达诸法的平等相、共相，那个相就是一相，一相而无相啊，一相也就是共相啊，共同的特质。那众相是什么呢？可以说缘对象来说，你缘多佛而成就的，那也是了达一切法一相而无相。所以这个一相无相，其实它是可以是同位格，一相就等同无相。那无相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其实无自以无自性为相，听得懂吗？以无自性为相，但是那个以无自性为相，那个相不像我们认为说，哎，我看到一个实在的人有自性的，不是的，这是就理上来说了，一相等同无相，那无相就是以无自性为相。那这个绝对不是在言语上去玩弄的，不是啊，啊，那那个体证其实就是平等相，离开我们种种相对的概念，不是我们想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讲出来的，啊，它是直接的，啊，体证。那通常这种平等相指的就是实相，也就是一个觉悟者所体证的那个内容，那个内容永远存在，就有待我们努力。所以我们修行那么戒定慧啊这些等等，其实无非就是要体证这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在现实，而不是在未来死后的事情，在现实可以体证。那我们看下面的小结语呢，等相是法法平等，无相也是法法平等，所以似乎呢方便不同，而其实都归于实相的。那在大乘法中呢，念佛持名号呢，固然是适应性行人的一行道，但念佛而修三昧，能从观相唯心而深入到实相的。我们之前可能也有谈到称名念佛呢，在龙树来看，龙树论师呢，他认为称名念佛是属于一行道，就方法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前方便，初学者你用的工具要比较简单的，那逐渐的按部就班才进入所谓的实相。所以在念佛法门的发展，以前我们也谈过，慢慢什么呢，有所谓实相或者般若这种思想慢慢透进去了。所以念佛最后呢，在它的发展当中，已不单单只是偏重在性行人，而是什么，它也有甚深般若的内容了，充实的那个内容了。所以像这个不作三昧经或者一行三昧里面，其实不单只是事相的念佛，不管是称名，不管是观佛相，不单只是这样，它有般若那个内容加进去了。所以到最后，它这个法门也可以引导我们见法得解脱的。所以就初学者来说，当然称名是比较偏重在性行人的。好，那下面我们要谈，跟大家介绍第五段呢，念佛菩萨的观法啊，也就是在大乘经里面的一些我们称为观经呢， 就是有关观经怎么做观、怎么思维的。那这个思维的内容呢，其实都跟佛菩萨净土有关系了。专念佛菩萨的观经，那这个观经当然是指的什么？第一，《观无量寿佛经》，也就是也可以称为十六观经了哈。在中国的净土宗里面呢，我们说净土三经其中一个《观无量寿佛经》，
简称观经或者十六观经。那翻译年代呢，这个是取刘宋的哈。那缘起是什么，我们来看，我想大家都知道是阿舍世王。阿舍世王是一个，他把爸爸给软禁嘛，啊，那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啊，他妈妈去看他老爸的时候，他发现他妈妈也是什么呢，也是有带一些食物进去给他老爸吃了，他要把他老爸给饿死了。那据说好像他妈妈是什么身上就涂上蜂蜜还是什么哈，因为他进去不能带东西啊，带东西人家就知道，他身上就涂了一些蜂蜜，那进去就给他的先生哈去吃啊，这样的话奇怪，那个阿舍世王说奇怪，我把老爸关了那么久，这个不会死不会饿死，还有那么有营养啊，他发现哦原来是这个老妈哦，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妈妈就发现说啊这个不孝的孩子哦要杀他的爸爸。所以因此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西方观无量寿或者往生祈愿往生极乐世界是有这个缘起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起，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了这部经啊，哦，可以这么讲。那我们看他说什么呢，我过去啊有做了什么孽啊，哦，有这样的一个恶子啊，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有恼处，也就请你开示哦。相对这一边哦，那么苦恼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浊恶是也。阎浮提就是 Jambudipa， 阎浮提指的有时候加一个南阎浮提是一样的啦。哦，这个南阎浮提不是南东南西北那个南方，不是的啊。Jambudipa， 阎浮提指的就是印度啦。当时的印度了，啊，处于当时的印度，那啊杀父杀母啊，很要杀爸爸，很可恶啊，啊，所以感觉我们这世间非常的痛，所以希望世尊开示我另外一个地方无忧恼的。所以导师说什么？这是充满了不满现实的厌离情绪，不是为了容易修菩萨行而求生净土的。所以当然有一些人呢。会说你看净土法门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给人家一种就是说有时候会让人家问说这世间有真的那么不好吗，明白吗，啊，有那么严重吗，有这么那么不好吗，你明白吗，因为这学佛好像都是赶快死然后往生那里，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误会了啦。当然这种心求生其一啦，但是在净土就是弥陀法门里面，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个环境，哦，那个环境太殊胜了，退堕的因缘太几乎没有了，完全没有，不是说几乎，完全没有退堕，不止退三恶道，退佛道都没有。所以因此就修菩萨道来说，当然那边是比较殊胜，所以有的是为了修菩萨道容易修嘛，像这里讲才往生的，有的当然我们要承认，因为每个人的遭遇不同，有的真的这个世间哦，真的不能待了，啊，所以每个人的遭遇不同，但每个人的发愿就不一样。所以就像出家嘛，出家有些真的是因为失恋才出家也有，啊，有些是头脑很清楚的才出家也有。不管怎么样，进门再说嘛，哈，对不对？就像大家嘛。你们的婚姻也不见得是大家彼此认识的嘛，很多种条件呢，啊，同样往生净土也是如此，所以厌离的情绪而往生的是有，但是他一往生那边呢，其实就不用怕，慢慢慢慢他还是为什么呢？随着时间，随着接触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他会慢慢什么了解佛法、修佛啊、学佛。那再来括号三呢，强调念佛灭除罪业，哎，在这观经里面特别强调。你看慈想成者呢，灭除五百亿劫生死之罪，这个劫哦，我不知道多长了，啊，反正以印度宗教来说常常用这个劫，反正是很长劫，我们不管五百亿就受不了了，哦，五百亿如果是人寿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五百亿耶，那五百哦不要太高兴，啊，这个八万四千法啦，五百啦，七百啦，有时候只是不是实质上那个数目，可能是宗教的啊，宗教或者在印度文化常用的表示多数的哈，或者做事这个菩萨像观者呢，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或者若观是地者呢，除八十亿
劫生死之罪，乃至在观经，好，不知道是观经还是无量寿经，就是说你称念 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呢，也能够灭八亿还是80亿生死之罪，很多很多。所以这个不管真假啦，不管我们真假，但是呢在这部经里面确实强调念佛的一个功德，就是灭罪，灭罪。所以也就是因此呢，有一些人主张说，其实要往生都是罪灭业障灭了才能往生，这之前我们有讨论过了嘛。有些主张根据这个经典，那其实这种主张呢也是对了一半对了一半，那这之前我们都谈过了哈。那观号寺呢，就这部经也叫做十六观经，主要这边跟我们大概介绍，刚开始是观西方落日啦，西方落日。那西方落日呢，前面我们谈了一些，因为落日我们说什么淡水嘛，你们去淡水，夕阳无限好，只惜什么只是近黄，所以让人什么看的有什么会不会很悲伤，其实有时候一下子就不见了太阳，有时候太阳一下子就升起来，你去看阿里山那个太阳升起，哇，一下子就亮了，不好看了，跑到那么遥远一下子就没有了。夕阳也是夕阳无限好，所以看了有让我们是非常忧伤。哎，这个影响到中国佛教界所以在中国的佛教界净土中的一些 修行人就说到什么，为什么会指西方呢？因为西方就是人死的地方啊，落日嘛，太阳一升起就是刚开始很活泼的，那人死就终归于西方，这是中国佛教我们在可能在我们文化底下的认知啊。所以那具体表现你看在民间，你们最后一天叫做告别，哎，不是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就是明天要出殡嘛，最后一天晚上一般的民间我们那边的道士要做什么，绕那么绕西方啊，登谁轰啊，绕西方啊，那不管他的西方是什么样的西方，反正就影响到我们的文化，以为西方就是一个死后死后的归属，就像我们看到太阳降下去的时候很难过这种心情。但是在印度不一样，印度他认为就是因为明天的升起太阳会升起，所以这个西方是什么一个最终的一个圆满的归属，就像能量完全的集中在那里，所以表佛德的一个圆满，佛的圆满。那东方代表什么升起就像一个人的开始学佛他发愿皈依三宝，发愿修什么不三十七道品啊，六波罗蜜等等，最后的圆满，佛德的圆满，他用太阳来表示。所以这是文化的一个不同。再来我们常说我们中国人总是喜欢满月嘛，今天是十五满月，印度人喜欢新月，初一的月亮，我们喜欢圆满，他喜欢新月开始的，这是不同啊。所以有时候在看这个印度的，因为佛教是印度来的嘛，有时候是有所谓印度的成分那我们很多谈的时候是谈一些佛教的特质，就是不共印度的，但是有很多是共印度的文化的你要了解你就比较看得懂。所以这个观日落呢，其实取一个相啊，表示佛德的圆满。那再来就是观净土庄严，那净土庄严呢在阿弥陀经里面谈了很多啦行行重塑啦，地板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一些就把像阿弥陀经这些叙述他把它画出来，有没有？他把它画出来。所以这就是观这个净土，属于我们叫做依报啦，就是环境佛菩萨善男子善女人所依止的环境。再观阿弥陀佛正报，再观他的秘书啦他左右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总共有13啦。那最后呢他名九品往生。那后三观呢，导师认为他只不过要配合16这个数目把它完成了，因为在无量寿经另外一部无量寿经谈到我们就是说去那边留学的人呢基本上分成三大类三品罢了，没有所谓九品上品中品下品就这样子。但是在观无量寿经他把三又乘以三就是上品他又分上品上升上品中升等等 是这样分的。那这在观经里面是没有的，在无量寿经是没有的。所以有时候印度这些经典有时候真的是配合数目的，像华严经最喜欢十啊，一二三四五六十这个数目，华严经常常出现的十啊，十性、十行、十慧相、十地，什么都十啊。所以普贤十大愿王有些十啊。那我们知道普贤十大愿王里面这些从一这些内容，其实在很多经都有出现，但不完全是十相，可能出现三相，可能出现四相，可能出现五相，所以不一定十啦。所以有时候真的是配合，所以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宗教界他对于数目字的那种敏感啊，他认为十，那这个是十六。所以你看经典是金刚是金刚经还是地藏经，有时候说我们做了这个功德啊，我做了这个，比方说我送这部经，我的功德比什么，比很多人什么布施塔啦、布施佛、供养三宝的功德哦，十六分之一嘛，对吧？啊，对不对？十六分之一，哎，常有时候会用十六分之一。现在我们是用百分之多少嘛？我们百分之多少？他们是用十六分之几啊？就像我们说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不说这个，他都六十。啊，它的切割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只要了解就好了。那再来另外一部观经叫做《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这个翻译也是在刘宋。那它是什么呢？观普贤菩萨，那见十方佛、十方净土，然后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十方分身佛，这个观念就很特别了。那以另外一个学派呢，保守的，他认为释迦牟尼佛死了，还要谈到释迦牟尼佛的分身，所以这个谈到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呢，基本上认为释迦牟尼佛呢，这个佛身呢、是遍一切处，也就是这时候已经他的法身的思想已经出现，也就是认为释迦牟尼佛人间的视线结束了，但是这一切都是视线的，释迦牟尼佛他永远存在的，他的法身永远存在，遍一切处的，所以这是在大乘经里面才看得到，你在声闻经里面是看不到。也就是说在部派里面呢，因为佛死后学派开始分裂嘛，有一保守派就认为只是人间的佛陀，他不谈什么这种倾向理想的佛陀观啊。那这个呢其实是在大乘经里面呢是特别发挥的啊，在声闻经典你看不到，乃至多宝佛塔，那多宝佛塔谈的最多就是在法华经啊，多宝佛，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谈多宝佛啊，取一个名字多宝佛，多宝佛塔啊，也就是说这个多宝佛塔会开啊，讲法华经就是什么呢，他说哎，多宝佛就这个塔开了啊，多宝佛出来了，为什么？他请求释迦牟尼佛赶快讲法华经啊，因为我是来听的，前面有嘛，前面有谈到哦，这个佛塔开了，他请佛转法轮讲法华经，这个有点戏剧化了，但是他还是保有印度宗教的风格，就是任何伟大圣者的开示都是要有人家去请求的，没有人请哦，伊未去跟你讲，他不转法轮，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大梵天王请转法轮，有没有啊？所以任何也是一样哦。释迦牟尼佛要讲法华经，他也要有人请求啊，啊，都把佛请求或者声闻弟子嘛。所以你看很多经典就是什么呢？佛陀讲一句话，然后那弟子说：“师尊啊，我不明白啊，请你广分别说啊。”啊，那佛陀就讲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弟子就说。后来就说：“哎，我其实我是知道的啦，我是帮别人问的啦，哈，就是这样啊。他的操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一个风格啊，一个操作的风格。就在大乘经哦，你声闻经典、阿含经你看不到这些的啦，啊，这是在某一个时代，他在结集所谓的佛说，他的呈现的风格是这样，跟初期的是不一样的。那十方佛说六根忏悔，那六根忏悔这也是《法华经》特别强调的。”所以法华忏昧忏，忏悔是什么？忏悔六根，也就是我们感官，因为我们造业也是透过感官，业当然有分善跟不善的，善业也是要透过眼耳鼻舌身意来造嘛，学佛也是要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嘛，造不善的业也是透过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要忏悔这个六根啊，也就是忏悔这个感官，有点那个慈悲三昧水忏，有没有？慈悲三昧水忏好像也是啊，身口意，那它分。也分六根来忏悔，以佛菩萨前呢受菩萨戒法，啊，佛菩萨前受菩萨戒法，
那这是以什么？我们看93页，这是以普贤菩萨为出发的法华观法。那普贤菩萨这号人物代表是广大行，也是在因地行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广大的行愿，你要有这股动力，你才能够承办。所以释迦牟尼佛据说也是因为这股力量，所以才比弥勒菩萨早成佛嘛。那据说弥勒菩萨是发愿发心要成佛是比较早，但是释迦牟尼佛呢，他成佛反而比弥勒菩萨早，就是什么呢？这是他的特质，广大行愿。所以有时候这四大菩萨呢，有些人的解读，其实我们来看这样的认知，这样的主张也不见得是错误了。观世音菩萨代表佛的大悲嘛，文殊师利代表佛的智慧，那我们常称文殊师利菩萨为佛母嘛，对吧？为什么称为佛母呢？因为他代表智慧，成佛也是要智慧啊。佛跟我们不一样，一个大人跟小孩子不一样，认知上，所以他有智慧，他发现的东西，他体证的一些内容，所以他叫做佛。所以他也因为智慧，所以跟我们不一样嘛，他才叫佛。所以就像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妈妈来嘛，所以佛母就是这样来的啊，佛母。那如果是普贤菩萨，代表佛的广大行愿啊。那还有什么？地藏王菩萨代表大愿啊，发愿。所以很多佛其实都是发愿的。那像他方佛、阿弥陀佛也好，或者阿处佛，或者我们中国佛教所了解的药师佛，其实都有因地发愿，说我未来我的国土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成佛等等啊。其实这种有时候也是表现出一个觉悟者，一个佛之所以叫做佛，他的特质就是具备这一些的啊。所以他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佛菩萨了，哎，菩萨来呈现。这种说法是就理上来说啊，不是偏重在实相。好，那我们看第三个《观药王药膳二菩萨经》。药王药膳这个在很多大乘经里面都非常有名，那他翻译也是在刘宋。那内容是什么？这两大菩萨也见于《法华经》的这个品啊，那依此而成立的观法，分别说观二菩萨的身相，所应学的功德，也开示了过去53佛的忏悔法。所以我们88佛、53佛其中53个啊，88佛在我们中国佛教界算是蛮流行的。所以很多从零开始有做早晚课，晚课呢基本上都有88佛，哦，88佛忏悔法，所以53佛知道吗？你就从那个刚开始南无普明佛开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53，从后面释迦牟尼佛开始下去是35佛，哦，那35佛是下面会谈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谈下面。好。